习近平普京会晤前几个小时，美国发出警告，卢比奥提法案将美企雇中共太子党列为腐败行为。Meta 市值蒸发2300亿美元，或有生存危机。犯罪率上升，拜登商讨对策，顾问受访被问到。美新闻集团遭黑客入侵，专家指黑手是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会晤前，美国警告中方，若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资公司对受制裁的俄罗斯进行暗中帮助，将会面临后果。2月3号，中共外交部表示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若果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公司企图削弱规避美国的出口控制行动，我们可以对此部署一系列对策。普赖斯说，俄罗斯应该明白与北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无法弥补被制裁的损失，这个实际上会使俄罗斯经济在很多方面更加脆弱。他说，若果俄罗斯拒绝与西方打交道，只会大大降低生产能力和创新潜力。普赖斯亦讲到，普京亦知道这个将对他的国家和他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据路透报道，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与习近平会见，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昨日中共外长王毅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双方在乌克兰、阿富汗、朝鲜半岛局势等地区问题上协调了立场。2月3号，普京与习近平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中俄国重申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观察家们密切关注普京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在同西方的对峙中，俄罗斯正在积极寻求外国盟友。而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在普京与美国和北约的这轮较量中，中共是否完全倒向俄罗斯亦令人怀疑。很多分析认为，北京更高兴见俄罗斯不停地输出威胁，这样能够让美国分心，减少对中共的关注。但是北京亦未必真的想看到普京大打出手。与此同时，中共可能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特别在意俄罗斯最终是否能和美国和西方达成一篮子交易。一旦有关欧洲安全的规则被制定，不单止美国可以完全抽身聚焦中共，俄罗斯亦能成为美中角逐的旁观者。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2月3号提出了一项法案，反海外腐败法。这个法案是为了打击美国公司与中共政府之间的腐败行为。卢比奥说，美国企业曾为了经济利益雇佣中共太子党，目的是拉拢中共政府在中国获得好处。这种行为应当适用于反海外腐败法的腐败定义。太子党只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涉入腐败问题的冰山一角。卢比奥今日在国家评论上撰文说，联邦法规中明确禁止贿赂行为，但目前来看，这个法律来要求还很远。他说，自从中美的贸易开放以来，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已经找到了绕道的方法，这个导致了美国企业和北京之间无数的腐败行为。他举了例子，2016年一批美国银行雇佣和提拔不合格的中共高级官员子女，目的是讨好中共政府在中国获得经济活动许可，当时雇佣太子党成为头条新闻。卢比奥表示，近期在线零售商亚马逊默许在亚马逊中国网站上不能够对习近平的书进行评论或升级评分，原因就是避免消费者给出差评。 苹果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承诺向中国投资和转让技术。微软根据北京的政治标准，定制了搜索引擎技术。电动汽车特斯拉在新疆开设了一家新经销店，要出删除了至少六个月的批评中共的短片评论。卢比奥批评说，今日一系列美国最大和最富有的公司为中共的目标服务，为了保护他们的市场份额和最大化他们的利润率。他说，对中共来说，这些行动比任何金钱上的贿赂都更有价值。现在是对这个问题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新法案规定，从事可疑商业行为的公司必须要证明他们的行为是合法的，而不是与中共政府进行腐败交易的一部分。违法者将遭受三倍的民事处罚。卢比奥说，需要打击企业与中共勾结的行为。美国企业屈服于中共政府的欺凌，为这个种族灭绝政权背书，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周四2月3日，脸书母公司 Meta 股价暴跌，跌幅超过 26%， 创下了脸书历史上最糟糕的交易纪录，一日市值蒸发近2400亿美元，而扎克伯格当日身价缩水近300亿美元。这个引发了华尔街近一年来最严重的下跌。 Meta 公司周三公布财报后打击不断，脸书用户数量首次下降，投资者纷纷抛出这家科技巨头的股票。根据彭博社的数据，周四 Meta 的市值急剧下降，在一日之内损失了1/4，这个有可能成为美国股票市场历史上日亏损的最高纪录。根据福布斯的计算，周四2月3日，扎克伯格的净资产暴跌286亿美元，现在他的身价是859亿美元，自去年以来身价首次跌破1000亿美元。对脸书来说，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季度，而是 Meta 的一个生死存亡时刻。市场分析公司说，投资者会对脸书的竞争地位进行长时间的审视，这个将使脸书的股票很难迅速反弹。 Meta 首席财务官之前曾多次警告脸书即将面临财务厄运。脸书表示，因为苹果公司改变了设置系统，更难追踪 iPhone 用户，这个造成脸书广告收入损失约100亿美元。扎克伯格还说，Meta 正在加大对短视频方面的投资，但是外界认为元宇宙的梦想有些遥不可及。除了这些原因，去年脸书连遭吹哨人爆料，亦对脸书带来很大冲击。更让脸书不安的是，脸书的日活跃用户出现首次下降，第四季度脸书的日活跃用户为 19.29 亿，而上一季度为 19.3。这个表明在北美和欧洲的用户增长已经停滞了一段时间后，该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已经没有用户可以增加。随着美国很多城市暴力犯罪不断上升，近日更有两名纽约警察执勤时殉职，引起很大的轰动。拜登周四2月3日前往纽约市和市长亚当斯见面，商讨对策。而拜登的高级顾问瑞奇蒙在接受访问时谈到这个问题，差点被主持人问到。据华盛顿观察家的报道，昨日拜登访问了纽约警察局总部，他谈到需要恢复执法部门和社区之间的信任，明确了拒绝削减对警察部门的经费。拜登说，削减警察经费对民主党人来说，政治代价太高昂，他们可能会赔埋自己的未来。昨日拜登在纽约呼吁国会为社区警务增加3亿美元的资金，并为社区暴力干预计划拨款2亿美元。拜登和市长亚当斯一起参加了会议。亚当斯曾是纽约警察局局长，去年他誓言要将公共安全作为核心才赢下选举。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最新数据，1月份有5名纽约市警察遭到持枪攻击， 今年到目前为止，该市的持枪攻击事件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 32%， 而2021年美国16个主要城市的凶案都在上升。2月3号下午，拜登的高级顾问瑞奇蒙连线在白宫接受了 CNN 主持人泰普专访。泰普提问，去年美国数个民主党城市的凶案率都创下新高纪录，为什么选民不指责拜登政府，而是怪罪他们的民主党籍市长呢？而瑞奇蒙回应说，我们需要投资社区，无论是美国救援方案、重建更好法案，或是跨党派的基础建设法案。当你改善了社区，在家庭及教育上投入经费，这些都是我们忽视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推特转发了这个影片，说主持人点出创下纪录的激增犯罪率是由民主党执政城市所造成的。而瑞奇蒙亦很难自圆其说，对此网友表示，瑞奇蒙讲社区需要投资，美国救援法案及基建法案都已获得批准。2020年起，这些城市花了数十亿美元，但却停止对警察提供资金，而是将大把钱放在市内的宠物计划。他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谎了。据《华尔街日报》12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选民们认为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有能力减少犯罪，差距达 20%。共和党人在犯罪率问题上在中期选举中占得优势。华尔街日报母公司新闻集团2月4号表示，近日遭黑客攻击，入侵了员工的电邮和文件资料，亦有记者的资料外泄，而据悉黑客与中共有关系。就在北京冬奥召开之际，国际记者联盟发表了最新的调查报告。这次黑客攻击影响了新闻集团所属的多个媒体和公司，包括《华尔街日报》及主做财经新闻的道琼斯，还有《纽约邮报》、新闻集团总部和他们在英国的新闻业务等。新闻集团披露了这次黑客攻击的目的，并已通知了执法部门，还聘请了万迪安网络安全公司进行调查。专家表示，这次黑客行动可能在为中共收集情报。新闻集团员工的财务信息和客户数据没有受到影响。网络安全专家表示，记者通常是黑客为外国政府收取情报的主要目标，因为记者有价值或敏感信息的消息。道琼斯首席执行官阿尔马拉图尔说，我们致力于保护我们的记者和消息来源，我们不会退缩，会提供独一无二、值得信赖的新闻和分析。据美国之音报道，北京冬奥召开之际，国际记者联盟2月2号发表了最新的调查报告。报告证实，中共使用各种强制性的手段来控制外国驻华记者的报道。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国际媒体除了无法参加奥运的新闻发布会，无法报道奥运会筹备工作，更糟糕的是，这次媒体无法与泡泡外的中国公民接触，原因是中共当局不断设置障碍。除此之外，中共官方要求奥运参加者下载有安全隐患的冬奥通软件，可能导致网络入侵。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报道冬奥会的外国记者们表示，他们会带一次性的手机和电脑在北京工作，奥运结束后他们会将这些设备丢掉，目的是防止中共监视其通讯内容。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指责中共黑客以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为目标。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近日还表示，北京正在实施大规模复杂的黑客计划，规模比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还要大。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